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我们该学习第六课，主题是读懂耶稣的牺牲。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慈爱的圣天父，感谢主你保守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学课来学习主的话，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牺牲，让我们知道你为拯救我们所付上的沉痛的代价。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翻开学课的第六课，读懂耶稣的牺牲。那么这一课是谈到了耶稣乃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是谈到耶稣为救我们的缘故，担负我们的罪孽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耶稣都是被杀的羔羊，他都是上帝的牺牲。那么这一个也是拯救我们的唯一的方法。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九节。存心节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存心节是谈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所看到的天上的，就是天国的这个荣耀的意象，就看到了上帝的羔羊是被杀过的。那么只有这一位被杀的羔羊才配揭开漆印，那么也只有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他的血才能够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把人给赎买回来。所以耶稣他乃是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那么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施洗的约翰也曾指着耶稣对众人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在旧约时代的杀羔羊献祭，那么都是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羔羊怎么代替人的罪恶而被杀献祭，那么同样的，耶稣也怎样背负我们的罪恶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献为祭。所以旧约时代的圣所的从事杀羔羊献祭的工作呢，乃是影儿，乃是一个预表。那么耶稣来到，耶稣的被杀献祭乃是一个实体。所以整个的圣所的制度都是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首先在星期日的部分是谈到了徒劳的献祭，星期一的部分是谈到公牛和山羊的血，星期二是谈到逾越节的羔羊，那么星期三是谈到耶稣在圣殿中，星期四是谈到了因为你创造了万物，那么后面的星期五是进修资料，还有讨论问题。那么好，我们首先呢来看星期日的部分，徒劳的献祭。那么弟兄姊妹，献祭的制度是上帝亲自所设立的，那么怎样的献祭却被称为徒劳的献祭呢？我们首先看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五节，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籽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数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 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数和节期，我心里憎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了祭物，谈到了献祭，那么也谈到了节期，谈到了供物，也谈到了安息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说他都不喜悦，他都以为麻烦，他担当便都不耐烦，并且他们祷告上帝也不垂听。那么是为什么呢？乃是因为他们一边犯罪，一边做罪孽，一边守严肃会，所以他们的祭物，他们的节期都完全呢是一个礼节，是一个形式化。所以因此呢，这样的献祭被称为徒劳的献祭，上帝也不喜悦，因为上帝所要的并不是这些。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的第56章第6节到第7节，在以赛亚书第56章第6节到第7节，圣经告诉我们，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那么这个地方谈到上帝又悦纳了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又悦纳了他们的供奉。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乃是因为他们遵守了上帝的约，所以他们是存着敬畏的心献祭，存着爱上帝的心来敬拜，因此他们的祭物呢要蒙悦纳。我们再看诗篇第51篇第16节到第17节，在诗篇的第51篇第16节到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所要的是怎样的祭呢？乃是忧伤痛悔的心，一颗悔改的心，一颗放弃罪恶恨恶罪恶的心，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上帝所重看的。所以保罗呢，在罗马书的第12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就像该隐和亚伯的祭物一样，那么为什么该隐的祭物被弃绝，而亚伯的祭物却蒙悦纳呢？并不是因为亚伯长得好，而是因为亚伯凭着信心和一颗谦卑悔改的心将羊羔献上。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第4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该隐和亚伯他们虽然是同时献上祭物，但是呢，该隐内心里面却怀藏着罪恶，怀藏着仇恨，因为他埋怨上帝把他们从伊甸园里面赶出来。所以该隐献祭呢，完全是出于形式化，出于表面的一种功夫，而内心呢却没有任何的悔改。但是亚伯却不一样，在学课所引用的预言之灵先祖与先知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亚伯领会了救赎的伟大原理，他看出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认明罪和罪的死刑阻碍了他的心灵与上帝的交通，于是他带来被杀的祭牲，就是牺牲了的生命，来承认他违反了律法的条款。他借着所流的血仰望那将来的牺牲，就是死在堵楼地十字架上的基督， 他既信靠在独楼地所成全的救赎之功，便得了称义的见证，他的祭物也蒙了悦纳。好，我们再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避免自己在宗教事务上做表面功夫，这一点究竟有多么重要？当然很重要，因为表面的功夫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因为我们的宗教并不是表面的宗教，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形式化。上帝所看的，上帝所要的也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的信仰是发自内心，那么才是真正的有价值。那么下面呢，又说，我们每个人如何才能体会完全依靠耶稣的死，并将其作为我们救赎之唯一希望的真正含义？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才能够体会呢？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看到我们的软弱，第二个方面看到罪恶的可憎，那么第三个方面是要认识到耶稣他救恩的伟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胜过这个罪，而罪恶呢，就把我们捆得结结实实的，并且罪恶把我们拉入死亡。所以我们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个罪恶，所以我们的结局，唯一的结局乃是死亡。所以只有耶稣他的死亡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恶，只有他的救恩才能够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依靠自己的一切努力，一切行为呢，都被称为是徒劳的献祭。只有仰望耶稣，依靠耶稣的十字架，那么我们呢，才能够得救。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着一颗痛悔的心，我们要带着一颗谦卑的、放弃罪恶的、恨恶罪恶的心来到耶稣的面前。这是星期日的部分，那么我们在谈星期一的部分，主题是公牛和山羊的血。在学科里面呢，告诉我们，有些人对整个献祭的概念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做法既残忍又苛刻，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公平的。然而这正是其意义所在，基督的死也是残酷苛刻且不公平的，无辜之人为有罪之人而死，这就是解决罪的问题需要付上的代价。所有这些残酷严苛不公平的献祭所指向的正是基督的死。所以弟兄姊妹，献祭制度他们提出是不公平的，因为让一个无辜的祭牲代替有罪的人而死，是多么的残忍，多么的不公平。弟兄姊妹，这正指向了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代替我们的罪恶而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呢，乃是全宇宙最残酷最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只有耶稣他没有罪，只有耶稣他是最不该死的那一个，但是他却因为担负我们的罪恶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旧约时代的杀羔羊献祭的圣所的从事的工作，是预表着耶稣的被杀献祭。如果耶稣没有被杀献祭，那么这一切圣所的工作，杀羔羊献祭的礼节，那么就完全的没有意义。因为上帝所要的从来都不是公牛或山羊的血，而是耶稣的血。上帝也不要公牛和山羊为祭，而要耶稣献上自己为祭。那么我们来翻开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十节。在希伯来圣经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杀羔羊献祭的律法乃是隐儿，既然是隐儿，就不能够除罪，所以因此呢，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这些祭物乃是隐儿，也就是预表，而耶稣呢乃是实体。所以弟兄姊妹，既然公牛的血断不能除罪，那么为什么还要杀羔羊献祭呢？因为在旧约时代，耶稣还没有被杀献祭之前，那么人们需要借着被杀的羔羊来仰望将来要来的上帝的羔羊耶稣。所以在旧约时代，杀羔羊献祭呢，就表明了献祭者他的信心。那么亚伯的献祭正是因为这一个方面，他借着被杀的羔羊仰望将来要来到的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那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杀献祭的时候，那么隐儿就和实体相遇了。所以从此以后呢，就不再需要杀羔羊献祭了，因为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么当耶稣死亡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正是逾越节，这个时候呢祭司就牵一只羊羔来准备宰杀这只羊羔。但是耶稣死亡的时候，他大声喊着说，成了。于是这个时候啊，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并且羔羊也从祭司手中逃跑。所以呢，就代表着圣殿的从事到此结束，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杀羔羊献祭了。因为上帝的羔羊就是那一位真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问答题。他说，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之死才能赎罪，可想而知罪恶是多么可怕，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来看待罪恶？那么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的第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罪恶极了。所以啊，我们要认识到罪恶的性质乃是恶极了，乃是非常的丑态。所以呢，我们要怀着一颗憎恶的心，我们要怀着一颗惧怕的心来看待，远离这个罪恶。为什么呢？因为罪恶使我们与上帝分离，罪恶使我们死亡，而我们又不愿意死亡，而罪恶呢，就偏偏把我们拉入死亡。所以因此啊，我们憎恶它，而且呢，我们也惧怕。因为惧怕，所以因此呢，不敢再去犯罪，而远离罪恶。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等一下学课还会谈到。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星期二的部分，逾越节的羔羊。星期二的部分里面谈到逾越节的羔羊，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谈到了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上帝击杀埃及长子的那一个晚上。那么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牵制羊羔宰杀，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并且他们要吃羔羊的肉。那么这只羔羊呢，要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所以当上帝击杀埃及长子的时候，就越过他们的家，所以因此呢被称为逾越。 所以逾越节是纪念了上帝的拯救，拯救了他们的长子，那么也拯救他们出离埃及。那么另外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第7节到第8节里面谈到，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7节到第8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所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所以耶稣啊，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是因我百姓的罪过。那么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的第7节，保罗也谈到，哥林多前书第5章第7节，保罗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逾越节的羔羊是代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乃是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那么另外呢，是启示录的第5章第6节，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到这个异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眼七角，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从创世纪，从亚伯杀羔羊献祭，那么其实呢是从亚当杀羔羊献祭，那么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啊，都告诉我们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并且耶稣乃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所以因此耶稣的宝血能够赎尽，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恶。在彼得前书第1章的18节到19节，那么彼得呢就告诉我们，他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所以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因此逾越节羔羊的这个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怎样拯救了当时的以色列百姓，那么同样的耶稣的宝血，那么也拯救了今天的我们。那么学课里面呢，特别就是注重耶稣他的品格，特别注重了他的无瑕疵无玷污。所以呢，我们也来谈一谈耶稣他的完全的圣洁。那么耶稣的人生是完全的没有犯罪，他的人生在世上33年半，经受了魔鬼的一切试探，但是呢他并没有犯罪，甚至于连一个不好的思想他都没有，连对罪恶的一个念头都没有。所以啊，耶稣告诉我们，他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30节。所以仇敌魔鬼在耶稣里面呢，找不到任何的立足之地，因为耶稣里面毫无罪恶。那么今天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犯一点罪，所以人类历史6000年以来，我们每一个人啊，或多或少都曾犯过一点罪，甚至于我们呢还经常的犯罪，但是呢只有耶稣他从未犯过罪，所以耶稣他能够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他能够成为完美的祭物奉献给上帝，因此他能够赎买我们的罪恶。那么弟兄姊妹，耶稣他的无罪的生活也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更好地体现出耶稣完美的品格？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才能够更好地来反映耶稣他完美的品格呢？那么就是仰望耶稣，因为我们注意什么就会变成什么，我们每天想什么看什么， 我们就会被什么所影响。所以我们要每天的去仰望耶稣，去注目耶稣，那么我们就会变成耶稣的形象。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的第3章18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需要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才能够改变。那么另外，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表现出耶稣的品格，那么就是我们要表现出耶稣的爱，对人们的关怀，对人的爱。因为耶稣他来到我们中间，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因此呢，我们不但效学耶稣无罪的生活，我们还要效学耶稣他谦卑服务的榜样。那么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星期三是谈到了耶稣在圣殿中。那么学科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就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与他亲近，但是呢罪人却不能够与上帝亲近。因为一个没有悔改的罪人就来到上帝面前，就如同蜡见火一般的融化。所以在诗篇的第5篇第4节，大卫呢就告诉我们，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上帝，恶人不能与你同居。那么大卫呢同时又写道，至于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诗篇的第5篇第7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希望我们和他亲近，可是呢我们却不能够与他亲近，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而有罪的人不能够与上帝亲近，不能够见上帝。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那怎么办？就是不是我们去见上帝，而是上帝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住。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哈该书2章的7节到9节。在先知哈该书2章的7节到9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小字里面做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他要亲自来到圣殿里面。所以在第7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先知哈该所预言的是第二圣殿，就是所罗巴伯他们所建造的第二圣殿。但是第二圣殿啊，从表面看来哪里有荣耀呢？根本就没有荣耀。因为相比所罗门所建造的第一圣殿啊，那么这一个第二圣殿呢，可以说是完全的没有荣耀。因为所罗门建造的圣殿，从外面的建筑来讲，也是大有荣耀，非常辉煌。而且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上帝还临格在圣殿当中，就是圣殿当时充满了烟云，以至于连祭司都无法在圣殿里面侍奉。所以啊，第一圣殿在当时呢是大有荣耀的。但是先知哈该却预言，这圣殿的后来呢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知道所罗巴伯他们把圣殿建完之后，那么约柜也没有，所以第二圣殿呢根本就没有约柜，所以因此呢上帝也没有临格在这一个圣殿里面。而且第二圣殿也没有第一圣殿建造的那么的辉煌。但是先知却预言， 这第二圣殿的荣耀要大过第一圣殿的荣耀。那么是为什么呢？乃是因为耶稣，是因为上帝亲自的降生为人，来到了圣殿当中，并且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上帝他就是爱，所以因此呢，他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为了和我们亲近，所以呢，他就道成肉身，以人性来遮蔽他的神性，以肉身来隐藏他的荣耀，以便我们人类能够跟他接触而不至于死亡。所以呀，上帝想要离我们更近，但却不是我们去见他，而是他来见我们。他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他亲自的住在我们中间，他靠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他竟然亲自的成为了人。弟兄姊妹，上帝亲自成为人，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份子，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所以这乃是一个奥秘。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十六节，保罗告诉我们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所以上帝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中间，他与我们一同吃饭，与我们一同睡觉，与我们一同谈话，与我们一同生活。所以因此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他不但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甚至于还为我们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十字架是迄今为止上帝之爱最伟大的体现，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到或体会上帝之爱的真实性？那就是从这个自然界当中，从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爱。我们看到天空的太阳，我们也看到田野的百花，我们就知道上帝就是爱。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天空的小鸟，它也知道保护它的孩子，为它的孩子遮风挡雨。所以啊，从大自然的动物和植物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就是爱。那么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因为你创造了万物。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是谈到了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爱。那么首先学科里面谈到了先知们，他们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先知以西结他看到在苍穹之上有上帝宝座的形象。那么以赛亚他也看到天上的圣殿中的宝座。那么使徒约翰呢，他也看到天上的这个宝座。所以因此呢，他们都看到了上帝的荣耀。那么学科里面呢，就问我们，他说，请阅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和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两个意象有哪些相似之处？请注意事情发生的顺序，最先出现的是什么？接下来的是什么？这些意象强调了哪些有关上帝的真理？那么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五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读，读到第十一节。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七节，真经告诉我们，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么我们再读第五章的第四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四节，圣经说，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两个意象呢，都是关于天上上帝的宝座的意象。那么它的一个先后顺序呢，就是先看到了它的一个圣洁。先知以赛亚他看到撒拉弗他们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甚至于因他们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都震动了。那么四活物呢，他们也是说，圣哉圣哉圣哉。所以首先呢，是看到了上帝的圣洁，然后先知以赛亚就看到了自己的不洁，自己的污秽。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人看到了上帝的圣洁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污秽。而约翰呢，则大哭。所以看到了上帝的圣洁之后，那么先知以赛亚就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而约翰呢，他就发现了没有人配展开那书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人认识上帝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不配，就会看清楚我们人类的处境是怎么样。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乃是完全不配的，我们需要基督来救赎，我们需要基督来做我们的救赎主。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如何来拯救我们呢？所以约翰呢，他又看到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所以上帝的羔羊以死亡得胜了仇敌，因此他有权柄配展开书卷，配揭开那七印。因为仇敌魔鬼撒旦，他控告上帝，他说上帝是不公义的，是没有慈爱的。学科里面告诉我们，撒旦指责上帝专横自私且苛刻，但是呢，我们却看到了上帝的羔羊他是被杀过的。那么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因此啊，我们就看到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宁愿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上帝绝不是苛刻的，绝不是残酷的，反之他乃是爱。所以呢，学科里面就总结到，他说，这样一来，十字架应当向我们显明两件事。第一，上帝是多么爱我们，才会为了我们的缘故牺牲自己。第二，我们是多么有罪且堕落，因此唯有借着十字架才能拯救我们。所以啊，两个方面，第一，上帝爱我们，第二，我们堕落的太深了，只有耶稣的死才能够拯救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创造了万物，他是伟大圣洁的，而且他爱我们。这个是星期四的部分，后面呢是星期五的进修资料和讨论问题。 在进修资料的第二段呢，就告诉我们，想想看，罪恶之严重，人类之堕落，只有上帝自己耶稣的死亡才足以解决罪的问题。假设还有其他方法能既不违反他神圣统治的原则，又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上帝肯定不会选择这条路的。弟兄姊妹，很多人他们认为上帝很傻，因为上帝竟然让他的儿子钉十字架而死亡。难道只有这一个方法才能够拯救人吗？弟兄姊妹，如果还有其他方法的话，上帝他会不采用吗？所以弟兄姊妹，除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我们呢？在下面的这一段预言之灵里面告诉我们，违反上帝律法的就当致死，但在全宇宙中只有一位能代替人类来满足这律法的条款。上帝的律法既与上帝自己同样的神圣，所以只有那与上帝同等的一位才能为违反律法的人类赎罪。除了基督之外，没有人能救赎堕落的人类脱离律法的咒诅，并使他们重新与上天和好。基督愿意把犯罪之过失和耻辱归到自己身上，这罪在圣洁的上帝看来是那么可憎，甚至圣父与圣子必须分离。然而基督却愿意下到祸患的深渊来拯救败亡的人类。这段预言之灵摘自先祖与先知。弟兄姊妹，为什么只有耶稣的死亡才能够拯救我们呢？那么天使不能够拯救我们吗？弟兄姊妹，人类是因为什么而堕落的？因为什么而被判死刑的？那是因为违反了上帝的律法，而律法又与上帝自己同样的神圣，所以必须是与上帝同等的那一位才可以为违反律法的人类赎罪，并且只有上帝的儿子基督替我们而死，才能够赎尽我们的罪孽。所以因此啊，我们就看到罪恶是多么的可憎，多么的可怕。而基督呢，却愿意担当这一切的罪恶，他却愿意下到这祸患的深渊来拯救我们这败亡的人类。好，下面的讨论问答题一共有三个问答题。那么第一个，约翰看到羔羊来到宝座前，看起来像是被杀过的。在启示录的第13章第8节告诉我们，耶稣自创世以来就被杀了，在我们不需要救赎计划时，这计划就已制定出来。这件事让我们对上帝有怎样的认识？那么我们就知道上帝从起初就爱我们了，在我们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甚至于他还没有创造我们之前，那么他就已经爱我们了，并且直到如今他的爱依然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爱是亘古不变，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上帝从起初就能够知道幕后，他从起初就知道我们人类会犯罪，就知道该如何来拯救我们人类，所以他从起初就知道幕后，而且他还掌管一切。弟兄姊妹，上帝不但知道，他还能够掌管。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要担心，因为上帝他能够拯救我们。那么下面的第二个问题，许多无神论者相信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冰冷无情的宇宙中，可圣经不但讲述了上帝的存在，还指出他深爱这世界，甚至愿意降世为人，并为世人舍命。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相比，我们在看待这个世界和我们在其中位置的事上会有怎样的不同？换言之，十字架的真意如何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那么弟兄姊妹，因为无神论者他们不相信上帝，因此呢，他们认为我们这一个宇宙是一个非常冰冷的宇宙， 那么因此呢，也会影响他们的做事的风格，影响他们的本性。但是呢，我们信上帝的人，我们知道上帝就是爱，他爱着我们这个世界。因此呢，我们也会以上帝的爱来爱这个世界。所以不同的认知会导致不同的价值观。所以相信那一位就是爱的上帝，那么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上帝的爱。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呢，就不再是冰冷的，而是充满爱的温度的。这是第二个问答题。那么后面的第三个问答题，为什么基督的生死与复活是人类得救的唯一途径？这昂贵的代价说明了罪恶到底有多严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刻耶稣的牺牲，这一刻学课的作者呢一直在讲耶稣的牺牲以及罪恶的严重和拯救我们的代价的昂贵。因为我们发现几乎每一天的问题都在以这样的问题为中心。比如在星期日当中，他最后的问题呢也是问到耶稣的救恩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希望。那么在星期一最后的问题呢也问我们，就是如何看待罪恶的问题。而星期二最后的问题呢是问到耶稣的品格。那么星期三的最后的问题呢是谈到了耶稣的爱，就是上帝的爱。那么星期四呢也是谈到了耶稣的被杀。所以几乎呢每一天都在谈耶稣的死亡以及罪恶的问题以及我们得救的这一个代价的昂贵。所以我们这一课的学课，第六课的学课谈到的是读懂耶稣的牺牲。弟兄姊妹，耶稣的牺牲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办法。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天下人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就告诉我们拯救我们的代价何等昂贵。那么同时呢也告诉我们罪恶的性质是多么的可憎。因为只有上帝亲自替人死才可以偿还罪的这个代价。那么这个呢那是耶稣他牺牲的意义。所以除此之外啊再无拯救。所以弟兄姊妹，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拯救我们。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学课第六课，读懂耶稣的牺牲。那么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牺牲了主你的生命。救主啊，你就是被杀的羔羊，背负我们的罪孽。你虽然没有罪，却为我们而成为罪。因为主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和你亲近，因此你亲自的离开天国的荣耀，降生为人而住在我们中间。因为这样就能够使我们与你亲近了。救主啊，我们看到主你的爱乃是一个奥秘，我们人的智力太有限，不能够领会主你爱的伟大。救主啊，你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你又像羊那样的温顺，毫无怨言，为我们的罪而被杀献祭。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赦免了我们的罪，救赎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与天父和好。我们也祈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主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可以体现出主你的品格的完美。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